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棕榈主日平安。你知道今天是在教会的传统上是作为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年最后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最后骑着什么，骑着毛驴进的，那代表着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对不对？那按照教会的传统，大家会拿着棕树枝来到教会的，一起来庆祝耶稣的降生。那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来讲，我们会拿着鲜花，拿着小红花，是不是？拿着红旗，拿着各种各样能够来表达我们欢喜的那个心情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仅当年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这地上，虽然他当时是以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君王进到耶路撒冷，我们也更是知道将来他还要真正的以一个得胜的君王再次临到这地上，对不对？啊，那在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他给他的门徒们一个新命令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经这也读到的是什么？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当上帝当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之后，耶稣现在暂时离开我们，到达了天父那里，他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时候上主耶稣临升天之前也托付给我们大使命，这往往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人生应该要去活出来的，对不对？实际上他还告诉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让我们在活出基督徒的使命，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更真实的去经历神的爱。虽然他告诉我们这样一条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但是他更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经历神的爱。那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主题都会围绕在神所告诉我们的彼此相爱之中。那我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那刚才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地上我们普遍看到的这个群地上的人群的组织之中，其实基督徒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很明显让人肉眼可见的，就像那个耶稣所托付的那个新命令里面提到的，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好，好，那其实除去这些外在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之外，请问各位基督徒们，你真的能够活出那个爱吗？好，那我想我们用两个问题来调查一下哈，请首先你可以给你所在的教会或者说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如果用从彼此相爱这个角度来打一下分的话，十分满分你会打几分啊？可以先不用答出来哈，你可以心里想一想，看看你们所在的这个群体有没有肉眼所见的可以让人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的那个彼此相爱呢？感谢主哈，有的有哈，你可以打一个分，十分满分你看你能打几分哈。好，第二个问题，如果对你来讲，你在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之中你能打几分呢？也是十分满分，你看看你能打几分呢？好，你可以自己心里来默默的想一下哈。那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看今天的经文哈。那当然我们确实会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真的能够活出那个爱吗？很难，真的很难，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将带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7到11节，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2章7到11节。好，如果打开了，让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请。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亲爱的弟兄们，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感谢主，我们已经读了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也再次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就愿你圣灵亲自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无论是每哪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哪一个孩子，主啊，真的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得着亮光，得着你真理的喂养。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孩子恭敬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一周想讲的其实是约翰一书，我们接续上一次所说的，其实前面来讲都是围绕着在基督里的生命相交这个大的群体大的主题之下的。那约翰一书是老约翰在以弗所教会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给周边的教会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特别提到，其实约翰一书有很多关于论到爱的内容，对不对？那我们其实上次讲到上一段的时候是讲到，其实我们要去爱神，在遵守神的诫命之中去爱神。那今天呢，讲到就让我们要在这个圣约的群体之中去彼此相爱，会聚焦在我们爱人的这个角度。好，所以这一段就像约翰加尔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其实原文不是没有弟兄哈，只是亲爱的，所以我们也包括我们所有的姐妹，其实就是对所有圣约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哈。我写给你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其实我想我们先从一个整体，刚才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会看见这一段都是在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他会用了一个对比的方式，一个是旧命令，一个是新命令，对吧？所以我今天也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旧命令，所谓的旧命令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它又是一个新命令，那个新到底是什么新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好，那先告诉大家我的结论，那总结下来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的彼此相爱。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的彼此相爱。好，那我们就从旧命令和新命令这两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好，那因为我是从旧命令和新命令这两个角度来的，所以我把经文就分成了第七节和8到11节。好，虽然后面长一点，但是我想因为是围绕着这个旧命令来的。好，那第七节所说的，我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最后这一句，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如果我们聚焦在最后的这一句，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好，我们如果一般说我们命令是一个动词还是个名词啊？是告诉你要干嘛，是告诉你要做什么，对不对？是个命令嘛，对不对啊？所以往往来讲它是带着一个动作在啊，所以这其实命令在原文中也是诫命，就代表着上帝让人所有要去遵守的诫命。从广义上来讲，就是神所吩咐的一切话。那如果是具体一点来讲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更多的会指向摩西五经啊，旧约的律法书啊，我们在旧约中会看到有律法书。但是我们真基督徒知道，不仅是摩西五经，更是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神给我们的诫命，都是代表着我们要去遵行和活出来的。那其中最最需要我们清楚的，上次我也有提到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该不叫十句话，应该是一句话，就是十诫，是我们所有诫命的一个代表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一句，这一句是说，这旧命令，这个你要去遵行的，就是什么？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你们所听见的道，如果我们今天讲，好像传道人所讲的真的会包含你要怎么去行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这个文章的这个经文的处境之中，那个道如果用上文的词语来看，这个道是什么？第一章第一节，生命之道。如果是约翰一书，如果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个道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那个道是谁呀？
耶稣。
OK， 如果你要看这一句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你要去遵行的诫命 就是耶稣。这是不是有点语法矛盾呢？实际上不矛盾。为什么？如果说这个诫命就是基督，那我们要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角度来讲，耶稣呼召我们，耶稣拣选我们，耶稣救赎了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头脑，不只是知识，不只是一个名词，乃是带着我们生命的，带着我们要去行的一个生命，对不对？我想这样子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从他的反面告诉你，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和他的诫命分开的话，那我们就偏离了这儿所说我们要去遵行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很容易只要耶稣不要耶稣的诫命，我们只要上帝不要上帝的要求，只要上帝的祝福不要上帝给我们这些的生活的要求，对不对？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啊，那如果从深来讲，其实是受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我们会追求头脑的知识，会忽略我们的行为，我们会追求我们所知道的，会忽略我们所应该要去做应该要去行的。其实大要理它就有两个部分，你看要理问答往往都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要信什么，好像是那个名词，是那个要知道的知识，第二部分是什么？要去行的，我们当去行的。这两个部分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只要其中一部分。今天我们往往容易只要基督不要基督的诫命，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反过来讲，你所要的那个基督也不是真正圣经所告诉你的神要你所相信的基督，你一定会有扭曲的。为什么这么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我们最近之前看到一个文章有讲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卡尔巴特的神学家啊，这是一个被称为被许多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发现从他和他的私人助手的通信之中，那个私人助手是个姐妹，长期保持着婚外情的这种的关系。今天可能对我们来讲这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一个神学家竟然和他的助手有长期保持着，其实代表着长期活在这样的罪里面，我们今天真的感觉很不可思议。甚至是你知道还有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吗？他的妻子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的妻子也正式跟他提出过抗议，也要求他要把要结束那一段婚外情回在这里面，否则他会离婚。但是你知道这位神学家做了什么事情？你想估计都想不到，他把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召聚在一起开会，用他的神学，用他的理性，用他所能够使用的道德的方式绑架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接受这个生活在他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女人。这种关系长期保持，以致他的妻子患有严重的抑郁。所以今天其实想想感觉真的会很难想象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当然这是相对比较极端，世人在卡尔巴特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去想到这一些，但是近来所发现的他与他私人助手这个通讯的信书信之中，就明显发现这个长期存在的在他们婚姻之内的婚外情的关系。甚至是他还用他的神学来做这样的解释，请你听一听，他对他的情妇说，这不只是魔鬼的工作，他知道吗？这是魔鬼的工作，对不对？他说这不只是魔鬼的工作，这必定有一些意义，有一些存在的理由，他是不是在扭曲上帝的诫命？他说虽然圣经明确的教导他应该否定和抵挡一个对他妻子以外女人发生性关系的这样的感情，但他有意识的去否定这种可能性。当他只要基督不要神的诫命的时候，他就会扭曲他对神的认识啊。那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上帝是有目的的让他处在这种关系的张力之中，对他来讲敬虔的选择是什么呢？不是结束那个关系，是保持在这个张力之中。所以你想，对圣经有这样深入研究的人，当他不要上帝的诫命，只要和圣经，只要神学的时候，他会扭曲他的神学，他会扭曲这样子的啊。 好，那这是相对一个是一个极端的，但是我想借此也可以提醒我们，是否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小组团契之中，或者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我们为了保持我们基督徒的名，我们好像似乎要只要那个名，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OK， 这是上帝所吩咐的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一定会来，但是小组呢，但是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呢，容我客啊，容我这么来说，我发现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很容易会保持着跟教会若即若离的关系，似乎不愿意进入到这里面，似乎只想要一个 OK， 我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就可以了。当你不进入到这个群体之中，不进入到这个生命相交的团契之中，请问你和谁彼此相爱啊？当然你可以去爱你的家人，但是神正儿所告诉我们的是在圣约的群体之中彼此相爱，以至于可以见证出神的荣耀。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爱家人啊，不是的，乃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在这个群体之中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就可以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就可以把很多人带进到这个群体之中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再去给我们的群体打分的时候，去评估我们这个群体有没有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群体之中，让我们委身在这个群体之中。虽然那个很有风险，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挑战，爱人不是容易的，对不对？你要付出，你会看见各种各样虽然看似跟你表面上很好的，但是实际上最后背后跟你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人。特别当你们要在一起服侍，一起彼此搭配的时候，一起真正有生命深入的相交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发现那种的不同，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个群体里面是这么多不可爱的人。但是如此，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进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仅是信靠基督，我们也要遵行基督的命令，对不对？好，那这是第一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所要遵循那个旧命令，就是我们听闻的基督，就是我们所听闻的道，就是我们所应该要去信靠，应该要去行出来。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部分，这一部分是说这个是一个新命令。那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呢？好，那这一段比较长，我想我再把它来读一遍，请大家来听一下。好，8到11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啊，那这一段经文虽然长，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9到11节是约翰用了三个例子，对吧？用三个情形啊。如果在新译本里面，很明显的，他三句话都是用凡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凡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来说明第八节说的这是一个新命令，在主在你们都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可以照耀。那我们这边首先要去解释这个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新。在我看来，这个新的不是一个跟完全隔裂的不同的那个的新，乃是代表着更新，乃是代表着我们应该把这个新和后面这儿所说的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来对合在一起来看。如果这是一个又新又真的生命，又可以更新，不断的更新，又是一个真实的命令的话，那这就代表着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一定是可以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一定是可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的，因为这是真的，而且是新的，是可以更新我们生命的。那这也就代表着基督徒你每一天所生活的情形都在见证着耶稣基督，要么你是见证耶稣基督那个爱的生命，要么你就见证的 反面来见证，可能就是反面的那个见证。你不可能处在中间，或者不可能处在这个之外的，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是基督的门徒啊。好，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具体来看一下这后面所提到的爱和恨。可能有人说，我在这个圣约的群体之中，其实爱好像似乎多少也能够做到一点，对不对？但是也不至于说去恨吧，对不对？恨是一个很强烈的词汇啊，恨是一个主动的很心里面那种很强烈的词汇。今天至少我们都还是生活在文明的时代，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按照圣经来说，这个恨不是我们所说那个主动的去那样的强烈的那样去恨。如果按照圣经的词汇，它在描述爱和恨对照一起来看的话，我想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的话就会很直白，那就是爱和不爱。爱和不爱，好，你要说恨，我没有恨哈，但是请问你有没有不爱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不要不爱你的弟兄姐妹。可能今天当我们在这个群体之中，如果是我们若即若离，如果是我们跟大家刻意的保持一些关系，不愿意进入到这个关系之中的话，那明显就是不爱。那如果用这样的词汇，就是你在恨弟兄，你在恨弟兄，有点严厉，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要回到那个爱到底是什么。希腊文在爱的这些用词上面其实真的是很严谨。这个严谨希腊，如果用完全的希腊文来描述爱的话，可能会有四种。那前面有两种是一个我们自然在生命中就会见到的，一种就像父母爱孩子啊，特别是母亲对婴儿的那种的爱，自然之爱，这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词。另外还有呢，是一个朋友的爱，或者说一个对事物的那种的爱啊。那这两种是明显有具体的处境和指向性的。它另外还有两个词来描述爱，一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情欲，那种的欲望的爱，可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性方面的，跟情欲有关系的那种爱。那衍生出来的就是所有从你自己的本性之中你喜爱的，你想去爱的，你渴望内心中从你的肉体来讲想渴望去爱的，那个有一个词汇。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词汇，在世界的文章之中很少见到，但是在圣经之中，特别是在约翰所写的书信之中用了很多的那个爱，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圣爱啊。换句话说，那个就是不是从我们的本性来的爱，而是从神而来的爱，而是完全为着别人的益处而产生出来的那种爱啊。那我们再把它解释一下，那个情欲的爱和圣爱的区别是什么。唐崇荣牧师有一个总结，他说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圣爱是什么呢？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那个从情欲来的那个从自己的肉体以自己为中心那个爱是什么呢？是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啊。那是这样子的哈。那明显的一个是从自己的角度，一个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对人来讲，那就是完全的舍下自己啊。这个词在圣经之中至少有110次，在约翰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之中至少有55次，所以这是约翰特别所使用的这个圣爱，他也呼召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们所应该要活出的那个舍己的那个爱啊。那我们知道了爱的定义，也知道那个恨其实就是不爱，不爱也包括了你如果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欲的爱，从自己的肉体的喜好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喜欢，比如说这位弟兄这个姐妹跟我好像很谈得来，我很喜欢交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有他的一些身份背景地位，也是我很想渴望更多去了解的。如果单纯从我自己的爱好想去结交，想去跟这样的弟兄彼此相爱，很合得来，对不对？很容易爱，对不对？但是这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要去爱，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完全舍己的爱，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你认为不值得的，爱那些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的，爱那些可能会对你带来亏损的，那才是真正呼召我们要去爱的。如果从这样角度来讲，请问刚才 你在给自己打分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分值要调整一下了？ OK，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后面，我们为什么要去调整？约翰所提到的后面的三个例子之中，就明显的告诉我们，第一种，我们自认为是基督徒，我们自认为活在生命之中，却恨弟兄，啊，不要用恨啊，恨可能不清楚，却不爱弟兄，不像圣经所说的那种完全舍己的爱去爱人，我们就是活在黑暗里。那后面有一个正，有一个反，爱弟兄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住在光明之中，在光明中行；恨弟兄的是什么？直到如今他还在黑暗里。为什么？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那当然，约翰在这儿用黑暗弄瞎他的眼睛，其实是用一个很拟人化的方式，把这个黑暗好像拟人化，他可以把人弄瞎了人的心眼。那当然，这也是约翰所用的修辞的方式。其实我们知道，这就代表着撒旦的作为，代表着罪的权势，罪可以弄瞎我们的心眼，可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那个黑暗中行，好像在黑暗中去做，也不知道要往哪去。其实你想想，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这样黑暗的地方，是不是有被这些罪性所遮盖了，蒙蔽了我们心眼的地方？如果是，那就是原因，那就是我们活不出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圣爱，那个完全舍己的爱的原因。但是你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说的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个新命令是新的，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既然活不出来，但是又是新的，又是真的，答案就在第八节的后半句，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因为，好不好？来，预备，请。因为
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好，我们再来一遍。好，来，预备，请。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活出这样的爱，是依靠你自己吗？虽然你可以去做一些，对不对？而且上帝也是借着我们去活出那样的爱，但是不是靠你自己。如果只是靠你自己，经文这儿就应该是在你是真的，但是这儿还说是什么？在主是真的，甚至我想说，应该是先在主是真的，才在里面才能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刚才所读的，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是你去胜过黑暗吗？是真光去胜过黑暗。谁是光？前面讲到神是光，光来到这地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是因着耶稣他胜过了黑暗，他胜过了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真的，因为他已经活出了那个真的彼此相爱的生命，活出了那个爱的生命。在他是真的，在我们才是真的，在他，在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就在主里，我们才能够活出每天更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所以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真实的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因着基督，他真光已经胜过黑暗，他在驱散着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黑暗，他用他的真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那些蒙蔽了我们，我们瞎眼的地方，我们活在黑暗中的地方，他让我们看见那一切的地方都已经被他所得胜，所以我们才可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请问，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在这个圣约的群体之中，你还没有那个机会去看见你自己那个黑暗的地方，你是不是就仍然是在瞎眼的黑暗之中呢？你知道对不信的人圣经说什么吗？圣经有一段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神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但是今天你如果要真的去问一个不信的人，他真的心眼瞎了吗？绝对不会承认，对不对？没有人会承认的。如果他承认，他一定会来寻求神了，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问基督徒来讲，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的认识到，我这说的是真正的认识到，不是只是说我们口头上认识到，乃是真的认识到我们那个盲目，那个瞎眼，那个不知道在黑暗之中不知道要往哪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其实你看，上帝先让我们在这个群体之中，先让我们彼此相爱，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暴露出我们那些黑暗的地方，但是同时又告诉我们，在2000多年前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十字架就已经胜过了黑暗，带来了真光，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样的信号活在真光之中，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他里面活出对基督对神的儿女们的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我想这个可能在逻辑上来讲好像有一点绕来绕去的，但是其实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去真实的去感受，真实的去经历的。我想当你在这样真实的经历之中，你一定能会看见神的爱。那一个被真正被神的爱所得着的人，他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他活出来那个舍己的爱，也必定能够让更多的灵魂，更多在瞎眼之中的人看见那个大光。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约翰所写的，在殉道史这本书里面就讲到约翰的一个见证，我想分享给大家，那就是这个神所得着了神的爱，真正认识到神的爱的人，他怎么样去爱他们身边的弟兄。那里面书殉道史中所记载到，约翰从拔摩海岛上被放回来，释放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临近的很多地方都邀请他去，你要知道那时候他年事已高，对不对？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讲，只有他是亲眼见过耶稣、跟过耶稣的使徒，所以地位上来讲非常受人尊敬，既年老又是这样的一个使徒，又有对上帝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周边的人都去邀请他。那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看来好像很高位分很尊贵的人，他怎么去爱他的弟兄呢？这儿讲到的见证还不是说他自己的那个教会，乃是被邀请去服侍另外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之中有一个年轻人，他看着很闲，而且当时很热心的追求，所以他也只是临时去服侍那个教会，他就把这个不知道是慕道友还是已经是信的了，反正就是刚开始认识主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交给当地的牧者，特别的委托他好好的牧养这个人。然后约翰要到其他地方去服侍了，但是在后来他听说这个人离开这个信仰去做了强盗，当他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向那个牧者去了解为什么，那个牧者也向他解释他已经忠心的去牧养这个人了，但是当约翰走了之后，他好像自己又贪恋着地上的一切，就好像地上的一切更有吸引力，又离开了。不是这个牧者没有尽心，乃是他真的自己选择去离开了。那么今天再这样看来，如果他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似乎这就是一个被盗的人，对不对？有的这个信仰又背弃这个信仰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约翰怎么去对他呢？当这个老约翰听到这个人已经做了强盗，占山为王，成为一个拦路打劫这样的一个，甚至做了让杀人越货各种各样的恶事的一个强盗，而且是在强盗之中是头目哦。如果是强盗里面的头目，你想他的凶恶的这种形象是不是更加的严重，对不对？但是约翰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让人被马让他赶紧去找这个。那当他来到那个年轻人面前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刚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但是后来他认出他来之后，那个人赶紧逃跑。约翰说什么？约翰跟在他的后面，约翰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面对这个满脸羞愧逃跑的年轻人，他在后面紧追不舍，他喊道：我儿啊，你为什么要逃避你的父亲？为什么一个武装的人要逃避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要逃避一个老人呢？可怜我，我的儿啊，不要怕，你还有得救的希望。在基督面前，我要为你担当，若是必要，我可以为你代死。不要怕，正如基督为我们死一样，请你相信我，是基督差遣我来，为要帮助你。使徒约翰说了这些之后，看在那个停下来的年轻人面前，自己跪下与那个年轻人一起来祷告。 告诉他耶稣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完全，基督已经完全赦免了他的罪，而且他也亲手去亲吻了那个强盗藏在背后的右手，因为他时常用这个右手去伤害别人甚至杀人。从此以后这个人真的就被神的爱所激励。你知道约翰这样的他冒去的风险，当然我们真的是知道，如果真的他杀人不眨眼不管这一切的话，那真的手起刀落就没有了。而且这样的一个老年人跪在他的面前来，完全不顾自己的我们今天所说这样的形象，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身边今天没有这样的好像已经离开的，但可能也会有，但是你身边有没有那些暂时因着各样的原因，暂时好像没，他也想进入到教会，但是因着各样的软弱或者说其他的，好像不知道怎样进入到这个群体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呢？那些需要爱，需要认识到，需要真实的经历到神的爱的这样的基督徒呢？上帝让你看到这一切，就是呼召你用他的爱去挽回他的神的儿女。我们若在一起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当时将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越发的会经历到上帝的爱。所以我想最后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可以真的直接去行的，就像是约翰在后面所说的很多的，我们爱，因为刚才我们诗歌中也唱到叫什么，因为神仙爱我们。如果你还不知道怎样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我想就请你停下来去思想神的爱，去思想他是如何爱你，用你的眼光去看在你眼睛所在的这个群体，虽然可能你打分不高的这个圣约的群体之中，弟兄姐妹所展现出来的那个舍己的爱。你可以在你所读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之中，你可以真实的去思想神如何的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你可以在你的群体之中，在甚至是在你自己的生活、工作、家庭之中，去细细的思想哪些是神已经爱了你的。在你还眼瞎的时候，在你还在黑暗之中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你彰显出他的爱的地方。我想首先去思想神的爱，这是我们可以去真实经历的，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的首先的第一步。当我们真实的认识到第一步，我们也知道我们给自己那个彼此相爱的分值应该是零分，我们应该在基督的十分之中来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点点，哪怕是你认为是一分的行为，只是一个电话，只是一个问候，只是一个见面，只是一个彼此看到对方有一点点需要去关心安慰，那在神的眼里都是十分的，都是见证着神的荣耀。神的爱是可以经历的，是真实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爱之中真实的经历到基督里面的那个丰盛的爱，也因着经历到神的爱而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圣约的群体之中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奇妙，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去描述和体会，但是主，我们真实经历的人也都是一样的清楚知道那是真的，只是我们自己心中还有很多瞎眼的，还有很多被黑暗所遮盖的。主啊，唯有借着你的道，唯有借着圣灵的能力，愿你借着这一切来除去我们那一切瞎眼的，因为你已经得胜，你已经胜过了黑暗，真光已经照耀，我们心中的黑暗也一定要逝去。主啊，那是你十字架的得胜，那十字架的得胜今天也一样的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来得胜，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相爱，我们去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情欲，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乃是凭着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真实的来经历你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爱的生命。主啊，也真的再次祈求你保守神你的儿女，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在这样的圣约群体的一起的生活之中，我们多少时候是活不出你那样的爱，以至于我们会亏损了你，甚至是绊倒了人。哦，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也圣灵求你来保守在我们之中的那些慕道的 新朋友们，或者说刚开始信你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可能还会更多会从这些外面的眼光来看，以至于会经历到一些好像基督徒之间那个不可爱的、不彼此相爱的那种状况，以至于会绊倒他们。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祈求你圣灵来亲自来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在爱，乃是因为你爱了我们，你也一样的爱他们，让他们不是在我们基督徒的错误上面去认识你，乃是让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真正的彼此相爱之中去认识你的爱。哦主啊，你已经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当你借着我们在这个群体之中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甚至是那些弟兄姐妹因着各样的原因暂时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甚至是因着各样的拦阻好像跟我们暂时好像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主啊，那也是你让我们所看到的，乃是呼召我们的要用爱去挽回我们的弟兄，用爱去见证你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主啊，我们没有爱，愿你的爱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在你里面的爱。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